I have felt impressed to speak about.
我有灵感要谈谈离婚这件事情。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会让受离婚波及的人内心激动。有些人把自己或亲人视为离婚的受害者，有些人则把自己视为离婚的受惠者，有些人把离婚看成是失败的证据，有些人把离婚当作婚姻的逃生口。对教会里大多数的家庭而言，离婚多多少少都影响着他们。无论你的看法如何，请听我以明白的方式来探讨离婚对永恒家庭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我谈这件事情是出自关心，也怀着希望。我们所处的世界，婚姻观念岌岌可危，离婚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原来的观念是，为了众人的益处，也为了夫妻与子女的益处，社会要致力于维护婚姻。但是取而代之的观念是，婚姻只是到达法定年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可在任何一方的意愿下终止。原本没有离婚法律的国家引进了这项法律，而允许离婚的国家大多放宽了离婚的规定。根据现行的无错离婚的法律，很不幸地，不想离婚的人离婚比不想失业的人失业还要容易。有人甚至说，第一次婚姻是初步的婚姻，就好像小房子住了一阵子之后就要换了一间房子。结婚持久而可贵的观念逐渐视为造成深远的影响。由于受到自己离婚父母的影响，或是时下一般人的认知影响，人们会认为婚姻是束缚的枷锁，会让自己无法施展抱负。有些年轻人受这种观念影响而拒绝结婚，许多的人虽然结婚却不愿做出承诺，打算一遇到重大挑战就逃之夭夭。反观近代先知已警告我们，把婚姻看成只是一纸契约，遇到困难就随意终止，是一项重大的罪行，特别是孩子婴儿受苦的情况。在古时候，甚至在目前，有些教友所住的一些施行部落法律的国家，男人有权利因为小事而与妻子离婚。救主反对这种对妇女的不正义压迫。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超生所要求的婚姻是一种持续到永恒且具有神性特质的婚姻。这样的婚姻不会考虑离婚。在主的殿中，男女缔结全永恒的婚姻，但是有些婚姻不会进展到那样理想的境界。由于我们的心地顽强，主目前尚未要求我们遵守高容的标准。他容许离婚的人可以再婚，而且不会如高级律法所记载的，在道德上永远留下污点。除了犯下严重的罪之外，离婚的教友有资格申请圣殿推荐书，而配衬的标准跟其他的教友一样。有许多美好的教友离婚了，我要先对他们说几句话。我知道你们很多的人是无辜的受害者。有些教友的前任配偶不断地违背圣约，或是长期以来已放弃或拒绝履行婚姻责任。曾经遭遇这种虐待的教友，对于那些比离婚更糟糕的情况，有着深刻的体会。 婚姻已名存实亡而没有希望挽回时，有必要找个方法来结束。我在菲律宾见过这样的例子，有对新人在圣殿结婚两天后，丈夫就抛弃了年轻的妻子，十多年来音讯全无。有个已婚的妇人逃跑了，并在另一个国家获准离婚，但是根据菲律宾的法律，她留在故乡的丈夫仍然是已婚的身份。由于当地的法律中没有离婚的条文，这些被抛弃的无辜受害者没有办法终止婚姻，他们的人生无法继续向前。我们知道有些人回想自己的离婚都很懊悔自己做了一些事或犯了大错而造成婚姻破裂。所有曾经经历离婚的人都知道那种痛苦都需要来自赎罪的医治力量和希望。那项医治力量和那项希望就在眼前，是主要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现在我要对已婚的教友说几句话，特别是对那些正在考虑离婚的人。我极力敦请你们和那些给你们意见的人要面对这项事实，那就是解决大多数婚姻问题的对策不是离婚，而是悔改。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彼此不和，而在于自私。第一步做法不是分居，而是改变自己。离婚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通常只会造成长期的困扰。在一份针对生命重大事件前后的幸福程度的所做的研究报告指出，一般人在经历配偶过世后的平复过程远比经历离婚后的痛苦要来得更容易。以为离婚会解决冲突的人常会发现离婚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离婚之后事情变得复杂，尤其是他们有子女的话，他们会面临新的冲突。首先要想到子女，因为离婚会使子女的利益与父母亲的利益互相切割，于是子女首当其冲，最先成为婚姻的受害者。家庭生活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目前子女的福祉越来越差的主因是现今的婚姻逐渐式微，因为家庭不稳定，父母对子女投入的心力越来越少。我们知道离婚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子女将来比较有可能滥用毒品、酗酒、涉足色情场所、功课不好并表现出偏差的行为。婚姻出现严重问题的夫妻应当去找主教，身为主的法官，他会给予忠顾，甚至可能施行教会纪律来让他们得到医治。主教不会劝教友离婚，但他可以帮助教友面对做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根据主的律法，婚姻就像人的生命，是一件宝贵而且是活生生的东西。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会设法医治，不会放弃。只要还有活命的希望，我们就会一再地寻求医治。我们的婚姻也该如此，只要我们寻求主，他会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后期圣徒夫妻应尽全力维护他们的婚姻，他们应该听从2007年4月利亚赫拿州总会会长团信息有关滋养婚姻的忠告。为了避免所谓彼此不和的情形，他们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亲切体贴，细心察觉彼此的需要，时时让对方快乐。他们应该一起理财，一起努力来节制世俗的欲望。有时候配偶的表现可能令人失望，而让另一半觉得伤心痛苦。这种情形发生时，受伤害的一方应想想过去美好的经验，也想想未来更光明的前景，借此来调适自己的失望心情。不要对过去的事情错误念念不忘。在婚姻关系中，对人尖酸刻薄具有毁灭的力量。 对人宽大包容，则是神性的情操。要恳求主的灵指引，来宽恕罪过，改正错误，加强彼此的关系。如果你们的婚姻已降到徒具形式的低落水准，请手牵手一起跪下来，前进地向神求助，祈求赎罪的医治力量。你们共同的谦卑祈祷会让你们更接近主，更接近彼此，在你们重归旧好的艰辛过程中帮助你们。有位明智的主教在咨询教友的婚姻问题方面经验丰富，请思考他的这些观察。他谈到最后走上离婚一途的那些人时，他说，每对夫妻或每个人通常都会说他们承认离婚不是好事，但他们却都坚称自己的情况不一样。他们通常会专注对方的错误，而很少归咎于自己的行为，这样便断绝了沟通的管道。他们通常会不断回顾往事，不愿卸下过去行为的这个包袱，然后继续向前。有时他们犯了大错，但更常见的是他们不再彼此相爱，说他不再配合我的需要了，或者他已经变了。所有的人都担心离婚对子女造成的影响，但他们最后的结论总是，我们在一起总是吵吵闹闹，这样对孩子更不好。反观听从这位主教忠固而继续在一起的夫妻，他们后来都有了更巩固的婚姻关系。这种期待开始于他们互相承诺要遵守诫命，积极出席教会聚会，研读经文，祈祷，并改进缺点。他们都承认赎罪对于他们自己和配偶的重要还有力量，以及他们有耐心，会不断努力尝试。夫妻若听从主教的忠固，悔改并挽救他们的婚姻时，这位主教说，他们都得到了医治，没有例外。即使是那些认为配偶应该负完全责任的人，也不应急于采取行动。有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离婚或婚居会让成年人比留在不快乐的婚姻中更幸福。婚姻不快乐但避免离婚的成年人之中，每三位就有两位表示五年后他们的婚姻变得快乐了。一位在婚姻中支撑多年，直到把子女抚养长大的妇女说，我们的婚姻是三方面的关系，外子、我和救主。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们之中的两个人熬得过去，就可以保住这段婚姻。这些例子中的人物展现了希望的力量，有时他们获得的酬偿是悔改和自我的改变，但有时并非如此。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掌控别人的选择，也不必为此负责，即使他们让我们感到非常痛苦。做丈夫或妻子的若满怀爱心，设法帮助配偶克服这些严重的问题，像是沉溺于色情，深陷其他的饮食，或是承受童年时受虐的后果，我相信主很爱这些做丈夫和妻子的，也会祝福他们。不论结果如何，不论你们的困难有多大，你已得到应许，只要你爱主，遵守他的诫命，全力以赴，就不会失去永恒家庭关系的祝福。年轻的雅各因为其他家人的行为而承受许多的苦难和忧伤。父亲李海向他保证，你是知道神的伟大的，他必使你的苦难成为你的利益。同样，使徒保罗也向我们保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我要对正在考虑结婚大事的人简短说几句话。要避免与不忠实、施暴或不顾家庭的配偶离婚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这样的人结婚。如果你希望婚姻幸福美满， 就要事先打听清楚。只凭两个人待在一起或上网交换资讯的交往经验，就当作结婚的依据是不够的。两个人应当持续的约会，认真用心完整地谈恋爱，要有适当的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下观察这位准伴侣的行为。以订婚的男女应该尽量去认识不久将成为姻亲的对方家人。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应该了解到，美满婚姻所需要的不是十全十美的男女，所需要的只是承诺共同努力迈向完全的男女。甘宾塞会长教导说，来到婚姻祭坛的两个人必须了解，要如愿达成幸福婚姻，必须知道婚姻这意味着牺牲与分享，甚至要减少个人的些许自由。婚姻意味着长期的艰苦节约，也意味着子女所带来的经济重担，以及照顾、挂虑、忧心等种种重荷。不过婚姻也意味着最深远、最甜美的情感。从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我见证家庭文告所说的那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甜美，是奠基在夫妻承担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也是奠基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之上。我见证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也要奉他的名为那些追求永恒家庭这项无上祝福的人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